使徒行传第四章。今天我们会讲到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死，这对夫妻之死，但是不只是这些。使徒行传第四章，在初代教会圣灵工作下来，有很奇妙的圣灵对人的改变。这个很奇妙改变呢，圣经的讲法呢是凡物公用啊。这个凡物公用在第二章有讲过，第二章有讲到说，当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以后，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然后呢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么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那么第34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啊。这里重点在一心一意，没有一人，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缺乏，就是好几个，没有一个没有缺乏的，都是同心合意的，就是这几个一都很有意思。我们千万不要有个误解，就是教会就要这样做。那么我们房屋公用，我们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东西是自己的，我们的房屋也没有自己的，我们汽车也没有自己的，我们的西装也没有自己的，我们领带也没有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各位，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教会历史上就有一些错误的应用，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不是，重要的是表现两件事，一个是对主的信心啊，主会为我们有美好的供应，另外一个是对人的爱心。那么爱心是来自信心的，信心是因着主的爱临到我们，我们就知道主是多么爱我们，主对我们这么丰富，我们就对人也善良。主这样爱我们，我们对人也就有爱。那么但是在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初代教会那个时候，基督徒这么少数，而且又在犹太教的影响之下，及早的需要显出我们是特别有圣灵，特别有圣灵，而且只有基督徒有这个圣灵，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表现出这个，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就有两件事，一个就是说出方言来，方言就是各国的人各族的人用自己的乡谈来诉说上帝的大作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这是一种传福音的表现，要让每一种人，就不只是，其实不只是方言的问题，每个年龄层的人，我们都希望教会能够用他们懂的话告诉他们关于神的大能。那么但是的确在初代教会有这个方言来见证这件事情。那么方言见证这件事情呢，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了还有继续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可能很早就结束，很早就没有了，就是这些事情不是要我们在外表上执行的，就好像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转过去，这不是说字面上你要这样，有人打你左脸，你右脸的确转过去了，心里想我将来要打你20个耳光，那就不是主的意思了。我们的主要我们心里是良善的，心里是以善胜恶的，所以当有流氓或者是恶人霸凌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借着学校或者警察或者有关人士惩罚这个人，但是我们是带着爱心做这个事的。基督徒凡事要有爱心，但是基督徒的爱心表现的并不是说就是一个很好好先生，什么事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爱是要让人得到帮助和好处，有的时候让人得到帮助和好处就是要他受到一些惩治。主对我们也是这样，主所爱的主必管教，并不是主所爱的主必不管教，刚好相反。 那么甚至这旧约里有讲，新约在希伯来书也特别讲到说，当主的爱临到的时候，就是他爱这个人，当主不去管教人的话，那就是私生子了。上帝没有私生子，上帝对他的儿女都是会管教的。那么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是带着爱来行事，但是爱的表现方式并不是左脸右脸一定给人家打，而是心中对人是好的。同样爱人也并不是说我把我一切东西都给你，你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我不能把钱给你让你去喝酒。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上一堂我有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上帝的爱跟人分享，这个分享就是最好的，就是跟人家传讲耶稣。当然如果神给我们时间力气做一些其他的事也很好，但是最好的是跟人家传讲耶稣，不一定要很多，不一定要很长，甚至就结结巴巴的，我们还是说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也就很好了。甚至你跟人家讲说，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就求耶稣救你就好了。我常常跟一些很困难的人讲，他说我不会祷告，我说你不会祷告，一个办法是开始学习祷告，看一看圣经里面诗篇里面那么多祷告，但是在学会那个之前，你可以每天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讲四个字，耶稣救我。这是彼得的祷告，彼得在那个大风浪中间，主啊救我。那么主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清楚是哪一个主，我们就讲耶稣救我，哦，耶稣救我。你知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是常常有这样的呼求，有的时候会失眠，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病那个病，我也是要祷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那么圣灵会让我们的祷告，上帝会垂听，也会带领我们。而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每件事死板的在做，我们求活泼的圣灵，让我们把神永恒不变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彼此相爱。刚才洪牧师已经有讲了，那么谢谢两堂他都，我知道诚心谢谢，就是大家在女儿的婚礼上面的帮忙，还有我自己也看得到，就是显出那种你们教会有的那种喜气和爱心，真是求神祝福。我相信也不只是洪牧师，你们在办喜事的时候都是全体一起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色了。这一点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跟人家比赛，但是我们真是有这样的活出来，就是跟慈济跟什么新营他们都不一样，就是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我们是一个身体上面的肢体，我们不仅是兄弟姐妹，而且我们互为肢体，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各位在这一方面真是洪牧师刚刚一大堆对我的称赞，我实在一点都不敢当真的。我觉得在你们教会里面，包括在洪牧师师母身上，还有众弟兄姐妹身上，我每次来的感觉都是，哇，这是一个有爱实践的教会，求神大大的祝福，也求神让我在这些事上有一些学习。凡物公用，不要想到凡物公用，凡物公用要想到凡事相爱，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那么只是在有一段时间因着历史的因素，神就特别让方言和凡物公用在教会里有一些应用。在教会历史上，在我们中国的教会，近代应该是差不多民国初年的时候，在山东也有，你们听过吗？耶稣家庭，他们也是凡物公用，他们也是不分阶级，不过后来就没有了。就这些现象，有的很好，有的走极端了，但是我们有一颗爱心，学习彼此相爱，这是我没有资格跟各位讲的，因为这一点你们做的已经是非常多了，非常好了。那么但是有一点我也要强调，这一些爱的动力，这些传福音的动力，这些用个人能够懂的文字语言方言来去跟人家传讲耶稣， 这些都有两个基本的，一个一定要靠着圣灵不断地求圣灵帮助，另外一个一定要本着圣经。所以第四章的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这个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可能跟他们当中不断有的神迹奇事有关，也可能跟他们当中不断的有方言来见证主有关，也可能跟他们当中不断的有人有爱心彼此分享有关。各位，我们是罪人，即使重生得救了，即使侍奉主多年了，我自己深深觉得，主啊，每一分每一秒求你托住我，要不然我下一秒钟可能就站不住了，下一秒钟我可能就因为太多的打击怀疑我就不信了，这都有可能。我们感谢主，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必须一直有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直有对神的仰望，神圣灵源源不绝的爱和力量就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一直不断地回到基督，一直不断地回到圣灵，回到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回到圣灵的大能给我们复活的能力，给我们盼望。包括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这样丰富的爱。其实我刚才又体会了一下，刚才有个小姐妹心脏不舒服，哇，马上就有一群人为她祷告，真是感谢主。我也看到妈妈还有小姐妹都是真的在主里面很久的，我也看到他们的在长的长辈现在也在我们底下。我们当然是会为心脏不好担忧了，这也是肢体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彼此的分担，这是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各位，你也在见证耶稣复活，这是不简单的事，这是很稀奇的事，主耶稣复活。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神迹奇事，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神迹奇事，我们的相爱见证主耶稣复活，就没有一个人有缺乏。没有缺乏，一方面表示神给我们的供应丰富，另外一个表示我们不贪婪。就是很多人的缺乏并不是真的缺乏，很多人的缺乏是贪婪。这保罗也讲过，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当然这里面我们很难说那个界限在哪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有个界限。我以前是几乎从来不吃什么大餐的，因为我向来觉得简单一点比较好，简朴一点比较好。那么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有的时候这个儿子啊会孝顺请我去吃，那么今天等一下就要吃大餐了。各位，这也很好，因为我们的上帝厚赐百物给人，也不斥责人。这个我们有缺乏的，这是雅各说的吧，应该向那厚赐百物也不斥责人的求，凭着信心求，神一定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凭着信心求，知道主是慈爱的，凭着信心求，知道主的慈爱是愿意我们跟人分享的，那就跟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人间的算术是你分出去就少了，圣灵的数学是你越分出去就越多越丰富。真是感谢主。我自己在这样讲，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仍然需要学习。主啊，求主帮助我，破碎我，让我常常在十字架里面经历死而复活，经历从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叫我们因他的咒诅成为蒙福的人；耶稣为我们承受死亡，好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这都是丰富的恩典，没有人缺乏，因为人人将房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好，各位，我们看圣经，我们信耶稣，我们希望我们的见证都是诚实的，我们希望都没有夸大。第一个，好的事没有夸大；第二个，坏的事也不必刻意的隐瞒。当然我们也不必特别说啊，我最近这个痔疮很严重，那么不必描述的太仔细，不必讲的那么多。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为真理做见证，不是在说谎。这一点我们做牧师的有的时候会做不到，有的时候要刺激一点，我们就会有一点夸大。有的时候为了要让人接受福音，不要有妨碍，我们就把难解的把它放在一边。好，现在我们就看到一个难解的了。第四章三十四节啊，说众人啊，把所卖的价银来放在使徒脚前。好，然后第五章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拿来放在主的脚前。然后第五章的第十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好，这是一个有一点难解的经文。为什么难解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或者是朋友哈，你有没有看到过？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会不会这样。刚才奉献没有看到这样，但是我希望如果你看到了不至于跌倒，我也不希望有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奉献几乎都是跪在洪牧师脚前，放在他脚前，然后我们的一切都是放在他脚前。各位，这有点好像太独裁了。放在脚前，哎，奉献就奉献了，还要好像俯伏放在他脚前一样吗？各位，我也不是说我们以后奉献要这样，我也不是说我们以后就专门有个太师椅，洪牧师坐在那里，每个人要祷告就俯伏在他脚前。每个人有什么？嗯，可以。各位，做牧师的是仆人的仆人，我们做人的仆人，我们也领导教会，但是我们用谦卑的心。这里讲到把这些卖的银放在使徒脚前，我想也是在当时的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使徒需要建立他的权威。那个权威，我们今天不想建立这种权威。使徒要建立什么权威呢？使徒要建立把上帝的话记载下来，圣经把它写成见证的那个权威。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这2000年来，我们信仰都没有根据了。就是使徒要有权威，特别要有常常有神迹奇事，让他能够审核属于神的话的圣经经文，成为千年万年以后的标准。他有一个很大的权威，并不是使徒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放在使徒脚前是当时使徒见证耶稣的神使用的一件事。我们今天绝对不需要这样做，甚至牧师绝对不要这样想。如果弟兄姐妹对牧师真有尊敬的话也很好，但是我们总要记得一件事，我们是互为肢体，彼此相爱的。我们如果真的有的时候神给某些人比较大的权柄，我们也深深记得，越是有权柄的越是要服侍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请你们多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有很大的权柄和能力，但是有最好的服侍的态度，就谦卑弯下腰来替人洗脚，而不是指望别人跪在我们的脚前。不过在使徒的权威在建立的时候，的确是有这个现象， 就是让他能够把上帝的话树立起来。好，三十六节，第四章三十六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你看又是放在使徒脚前。这使徒是十二个使徒哪一个，还是专指彼得，我都不知道。总之各位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教会的模式，牧师不要天天想做梦，人家都跪在我脚前，我们也不要崇拜圣徒崇拜到这样。我们敬畏上帝，彼此相爱，我们有顺服，有顺服权柄，但是我们也越有权柄越是好的服侍者，越是谦卑。好，下面就是更大的难题了，我们今天一定要面对这个。我的题目就是夫妻之死，这对夫妻死掉了，好恐怖哦。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不是后来替保罗施洗的亚拿尼亚，这是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死掉了。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我到现在都觉得，主啊，我选这段经文来讲，恰当不恰当啊？如果恰当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在奉献之前讲这段经文，然后强调，如果没有把钱通通拿出来，就扑倒在地死亡了。哇，我们这里一片，可能我第一个躺在地上。各位刚才讲拿到放在使徒脚前，我们已经觉得这好像太个人崇拜了，领袖独裁了。然后现在呢，好像钱没有奉献的全部就要死掉，那怎么办？好，这一点其实不难解释，我们看一下哈。彼得两次说，我们人有权使用主张自己的钱要怎么做，包括奉献。各位对不起，也包括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要求，但是同样今天教会我们并不能强迫你十一奉献，我们可以有一些对同工的要求，但是不能强迫你。每个人的对主的信仰真的都只有被主的爱，被主的话感动。如果我们愿意学习勉强自己也是很好的，但是就是爱，就跟爱一样，这一定是必须出自内心的。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自己的私产呢？各位，今天我们在台湾也许不问这个问题了，可是在历史上，西方的哲学家，我们中国的学者，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有这个讨论，到底有私产对还是不对？我工作然后我得到一些钱，这是我的，这对还是不对？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连想都不要想，当然对的啊！我的房屋是我的，我愿意捐出来可以捐出来，我愿意给谁是给谁，我钱带的只要是我的钱，我也有权利要怎样就怎样。好， 我们是这样想。可是又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的罪恶就来自有人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当我的你的开始分的时候就有罪恶了。你说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想法，哎呀恐怕也有哎。我们现在不知道还上不上这个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就是所有的东西，为公，这是我们这个很多时候在很多地方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天下为公啊。孙文提，当然不是他提的，但他也很讲，很喜欢这个。哎呦，好像要共产主义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么没有东西是自己的，大家都欢喜快乐的分享。那在西方的历史中也是这样，觉得最好的时代是一切分享的，没有说哪些是自己的。那么后来当有些东西变成自己的时候，就开始了掠夺啊、侵略这些东西。好，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不去谈它。我自己各位，我跟你们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我自己觉得神有允许我们有自己的东西。这个共产主义也有很多的讨论，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哪些东西可以公用，哪些东西不必公用，怎么样等等都有讨论。我自己希望我不再讲政治，我是很诚实的说，我觉得在有罪的世界里面，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不知道了，在有罪的世界里面有私产制比较好，一切公用，人性不能够好好的上进。那么一切公用，一切大家一起来，在中国人民公社的时候，他们就说整个就造成大饥荒了，没有人要做事，所劳的你自己得不到，就没有人想要做事。然后像毛泽东这些人就会说那是人性的自私，共产党把他们改造成不自私就可以了。好，我们不管他，我觉得是一个很惨的失败，虽然现在还很多人这样想。那么我们基督徒可以这样要求和规定吗？也有教会历史上也有这些人，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些人后来失败的也非常惨，就是大家都不肯做事了，没有一个人肯做事。当毛泽东因为说我们用人民公社，什么东西都是公用，大家东西也没有自己的，一下就饥荒来了。在那个饥荒来饿死很多人的时候，那么共产党有个制度，那个叫做就是包产到户，就是有一小小块的地方是你自己的。我看到他们就当地的人，当地共产党就说开始包产到户，就是有一块小小的地是你的，别的还是公家的哈，大家共产的，有一块小小地是你的。他说那块小小的地长的东西就特别好，因为大家都比较照顾。他说自己的地越多，农民积极性就越高，天黑了还在继续做，天没亮就开始做，一切都是公家的，日头已经到了中午还没人去做，跟那个葡萄园的工人一样，有人到五点钟才去做，有人还希望更晚一点再去做，是自己的就会做得好一点。你说这是自私吗？可能也是，但是你说在罪恶的世界完全没有私产可能吗？我觉得不需要，是一个基督徒也知道不可能。而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凡物公用，我觉得也不能维持很长，不太能够的。当然将来在新天新地里跟 跟原来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应该也没有分什么产物，分你的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分。我们是有在圣经里看到有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有，但是不是那么绝对。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都是得到上帝白白的恩典。我认为初代教会有一个现象，初代教会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神的拯救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舍己的爱，让世人跟他和好，让我们有永生，让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被洁净。好，这是耶稣基督，这是圣子做的。但是要了解这种奇妙的爱，就一定需要圣灵常常光照我们，从圣经上能看到。那么这里活出来的时候，包括方言，包括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有一段时间是这么强烈的彼此相爱，但是即使在最强烈彼此相爱的时候，圣经里面也没有规定，包括在这个时候没有规定你不可以有私产，什么都要捐出来。因为彼得讲的，彼得说第五章第四节，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是你的，所有权在你，使用权在你，你要怎么用是你的事。各位，我们可以劝这个在世界上可以有绝对的吗？我的钱我要怎么花就怎么花。各位，我们当中有没有学法律的？这句话能够成立吗？我的钱我要怎么花就怎么花，我的东西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想讲到第二句你就应该知道，恐怕不一定。我的钱可以去买手榴弹，我们在台湾的法律应该不可以，在美国枪支没有那么多管制，好像可以。我的钱可以去买毒品吗？我想在目前台湾的法律里面，应该是贩毒的和买毒的都有罪。在西方好像有些国家是都没有罪，也有一些国家是吸毒的没有罪，贩毒的有罪。各位，这些都不是那么好回答的。我们在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机场都会说，用英文讲，我们也有中文讲，贩卖携带毒品是严重的罪行，以前讲会处死，现在不太想用那个字，就会处重刑。你的钱你不一定能够就要怎么花就怎么花。各位，我的房子我要怎样就怎样可以吗？你的房子要怎样就怎样，吼吼，那管理的真是很多了。你不要说现在很多时候在修房子的时候还要经过什么大楼委员会呀，什么通过啊，你做什么东西要有一些什么处置。你说我的房子是独门独院，在宜兰的农舍，我的房子是我自己的，没有什么跟邻居相关的，就是我自己的。台湾当然没有这些地方，在美国以前有，现在可能还有，就是方圆很远都没有其他人家，只有我家。各位，我自己的房子我可不可以点一把火把它烧掉了？我的书可能我可以把它烧掉，我的铅笔可能可以把它折断，我的房子我可以点的烧掉吗？我相信有法律说，你即使是你的房子，你不可以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好，下面又讨论了。各位，好了，我的房子，我的钱，我的铅笔，我的西装，我的衣服，我有相当大的自由，要怎样就怎样，但是也会受到一些法律的限制。那我的身体呢？ 各位，我不可以打你一耳光，我打自己一耳光，两耳光，三耳光，四耳光，这有没有法律禁止？应该没有法律禁止。我要怎么打自己是自己的事，是吗？我要打到自己，我可不可以自杀呢？我的生命是不是我自己的呢？我不知道我们中华民国法律自杀有没有罪，在圣经里面，在基督教传统里面，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说了这么多，只是在讲到说，一个人有多少权利拥有自己的钱，自己钱的运用等等，我们不大知道，不大绝对。我自己是觉得有私产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流弊，我也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钱需要平均一点。各位，你们当中有这种痛苦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有这种痛苦。 M 型的社会，我们不喜欢看到说我一个月辛辛苦苦工作，我每天辛苦工作，我拿才 22K。 有的阔二代，有钱的人，爸爸有钱，哇，他把一个1000万的法拉利撞掉了，那再买一部就是了。这好像不太公平，这好像不太好。但是你要把他口袋里的钱拿一部分分到我的口袋里，我分你的钱很好，你分我的钱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政府一想要什么遗产税要调整了，证交税要调整，大家又不高兴了。每个人都觉得贫富相差太多是不好的。一个人工作一个小时拿100-200块，一个人工作甚至不工作，他就是富二代，或者他就是父母亲遗产给他很多房地产，他完全不需要工作，他就有上亿，他要怎么花就怎么花，这好像又不太公平。我没有答案，我并没有答案，我只有说在罪恶的世界有一些私产是圣经允许的，而且让人比较负责一点，让人比较有一点积极性。人的罪恶不大可能凡无功用，即使在初代教会有圣灵的时候，要显出圣灵把我们的自私都消除了，也不是长期这样。所以彼得说，田地没有卖是你自己的，所以你有钱，神给你的恩典让你很有钱，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你的钱多的真是多的不得了，怎么花都花不完，那别人很穷，这也是又是一个问题了。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讨论，在世俗历史上也有讨论，什么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是合法的。各位，什么东西是你的，什么钱是你的？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赚来的是我的，那么不管是我上班赚来的，或者是我买大乐透中了赚来的，我赚来的是我的。哎，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有些人很有钱啊，他就给他的儿女了，儿女不要去赚钱，他从爸爸那里拿到钱，这个可以抽他多少税呢？我赚来的就是我的。那么什么是你赚来的呢？赚来的要怎么分呢？好，我们再讲简单的。现在有一部汽车，我们讲简单，这部汽车卖了10000块钱啊，好，把所有啊，就把所有的成本扣掉，有10000块钱的利，这10000块钱怎么分？坐汽车的工人可能得的最少，设计汽车不是坐汽车的工程师得的比较多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做的股东得的可能最多。 各位，这个公不公平呢？如果说在医院里面开个刀，医院收入了10万块，去掉一些成本，这10万怎么分呢？可能在手术前、手术后、手术中不断照顾病人最多的护士或者护理师，他得的最少。医生得的很多，医院的董事没有开刀，也没来照顾病人，也不认识他，可能得的最多。这个公不公平呢？如果你是董事，你会说很公平；如果你是护士，你可能觉得不公平。我说这些都是在就是教会历史上也好，经济历史上也好，有很多的讨论，我没有资格去讨论这些，我只是让各位去想。神，我是觉得从圣经看来，神的确是万有的主宰，的确在某些时候凡无功用，我不知道在不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是这样，或者说现在在教会里是不是更有这样，就是我的时间你的时间，我的头脑你的头脑，我的钱你的钱，我们不是凡无功用，但是彼此相爱的情形是比较多的，这可能是一个爱的表现，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觉得凡无功用，那一定会因为人的罪恶而没有效率，而且不公平。好，神说田地是你自己的，那么也在有些地方，包括在中国大陆，他们有很大的改变，有人说已经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了，不过照我所知道，应该是房屋还是可以买卖，可以有你的我的，但是地呢好像还不可以，地有长期使用的权利，但是有限制的。好，在这里彼得说田地是你自己的，卖了田价银是你做主。所以各位松一口气吧，以后奉献没有多奉献，不会叫你死，因为有经上的话，使徒讲的，你做主，你要奉献多少，你要把你的时间、金钱、一切所有从神而来的，怎么使用，怎么度假，怎么吃，是你做主。这一点其实我们从负面来看，当人有罪恶的时候会变得很自私，当人有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很恰当的我们学习管理这个世界。那么我不知道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当然一切都很丰富，没有缺乏，那个没有缺乏不只是物质没有缺乏，包括我们的互相的欣赏、喜悦、美丽、称赞，这也没有缺乏。各位，这一点也是需要分配的，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也很不公平？漂亮的女孩子吸引人的眼光，她每天得到人家的看，哇，好漂亮，很多哎。不漂亮的男生像我，分一点吧，凡无功用吧。哇，看完之后你好帅哦！不要总是只跟刘德华讲嘛，也跟我讲一讲嘛，可以分一分吗？有些人天生丽质，有些人没有那么天生丽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一定每个都很天生丽质，一定都恢复到最美好的状况，我们大家都会不只是美丽而且彼此欣赏，不只是彼此欣赏而且彼此帮助，不仅是彼此帮助而且欢喜快乐在一起做一件事情。我有的时候也想到新天新地有一点像一个好的敬拜赞美团，或者一个好的交响乐，每个人都尽心尽力把他那个部分表达出来，但是是 harmonic 的，是和谐的，大家掌声是给每个人的，但是各位，这还是在现实世界不大可能，可能最多的掌声还是给指挥，或最多的掌声给那个第一小提琴，可能最多的掌声协奏曲给那个弹钢琴的，那个打定音鼓的，如果那天只有打敲一下， 不知道有多少。好了，这些事不是我能回答的，这些事但是的确是圣经里讲的，当罪恶进入世界以后，上帝造的万物的不一样就变成，常常变成仇恨嫉妒的因素。耶稣基督来拯救，圣灵来充满我们，就让我们这些属血气属肉体因为没有安全感害怕或者自私的人开始能够分享。但是即使在教会里面，我看到不管旧约或新约，神还是给人有相当多的对财产的自主，自己管理自主。当然我们在新约旧约也都看到，新约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好像分享，即使不是在分享，我们一直到今天也有，我们拿出十一奉献。我也希望在这个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你不是觉得很肉痛，可能刚开始会肉痛，后来就是心痛，后来就是心肌梗塞，没有。我希望我们越来越喜悦，越来越知道神教给我这些，我能跟人分享。那我们也同样说，如果你的力气比较大，那么平常搬椅子的时候多搬几个，这是有福气。各位，我现在觉得很遗憾，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老化得很厉害，以前啊教会有的时候搬椅子啊什么我都很乐意的搬，现在呢我去搬他们说康姆斯你不要了，因为我太老了。各位，我当然希望我有很强的臂力跟参孙一样而愿意去搬，我不希望康姆斯你就不要搬了，我不会说哎呀运气好好啊，现在是老头子可以不要搬，可以不要搬椅子，我宁愿我有力气去搬，我不要我没有力气人家很尊重我。我也不愿意，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啊，我多么希望我的膝盖还是很有力，以至于我在车上我是让人家坐的，我不希望哇现在我已经66岁了可以坐那个敬老座了，人家要起来让我坐。各位，我宁愿我健康站着，我不要我不健康坐着。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丰富，丰富是我们能够跟人家分享，丰富是要认识上帝的爱。好，那下面我们就要碰到困难的问题了。你如果亚拿尼亚后来撒菲拉不是因为没有奉献而死，然后我们松了一口气，那他们为什么死掉呢？为什么这么严厉呢？今天既然不是他们没有都奉献死掉，他们还奉献，而且奉献不少，哎，奉献了也是拿到使徒的脚前呢。然后使徒知道这件事情就很发脾气，说你在欺哄圣灵，亚拿尼亚就死掉了，然后有人把他包起来抬出去就埋葬了。哇，好恐怖哦，教会的恐怖政策，白色恐怖啊。他为什么死？各位，彼得没有能力叫人死，就如同彼得没有能力叫人活，没有能力医治。我们在上一堂才看到叫人好那是耶稣基督，我是奉耶稣的名做这事。叫人死我们没有要死，我们只有说你欺哄神，只有彼得说你在欺哄神。这同样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这个痛苦的教训跟我刚刚讲的美善的教训一样，形式上有它的时代性。那么大家用不同的话来传讲上帝的大作为，这个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了。今天我在包括方言教会聚会的，我也没有听到什么讲法文啊、意大利文、德文的情形，也许这个现象没有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翻译工作也都做得很好了。另外一个，使徒的权威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了。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特别见证出我们又要房屋公用，可是在当时显然是这个变成一个荣耀，就是几乎成为一个风气。各位，风气有的时候是很有压力的。就譬如说吧，希望等一下不会发生，如果聚会的时候手机响了，大家都会看一看啊。希望等一下不发生，等一下你手机响了我也不会看你啊。就这是一个风气，风气是在大家聚会的时候，不管是不是教会，要把手机关起来。你现在不必关了，不过因为我知道你也需要看那个圣经哈。在凡物公用，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大概有一个风气，那个风气就是不仅是有人奉献，包括特别可能是巴拿巴，他特别提到巴拿巴，就让再一次让我们被提醒，这个凡物公用的奉献不是每个人，而是有愿意的人就可以这样做，巴拿巴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彼得的话也再一次证明，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愿意的人可以这样做。奉献的甘心乐意是神喜悦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不是神的命令，这是神喜悦的事。我们应当这样做，我们被神的爱感动，越多的爱越这样做。但是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罪恶，另外一方面神要我们怎么做。这个人神要他的奉献，也许是要他的讲道，也许是要他的服事，也许是要他的在敬拜赞美团，也许是要他的烧菜的恩赐。那个人也许是别的，你叫我去烧菜我一定会切到手的，我不会烧菜，我笨手笨脚的，那么我可能只能做重活，现在重活也做不了了，求神帮助我身体更健康能做重活。我们有不同的服侍方式，就又想到我们的身体，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能，每一个能够配合，那比交响乐团配合的还好，而且不会有嫉妒，而且不会有自大。在当时可能是奉献的好的人，很多人很称赞，于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就想做两件事，或做一件事，他们也想要，大家都在奉献嘛，好，我也奉献，但是我又不想都奉献，所以我就假装是什么钱我都奉献，这样我得到好名声，可是我自己的钱又留下来了一部分。我不知道他留了多少，但是他的死不是因为没有奉献，他的死是欺骗。哦，那我们就再说，这还是很恐怖哎，欺骗就要死掉，那康牧师你应该早就倒地死亡了。是啊，这也是那个时代，在每次一个神新开始一个时代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像商鞅变法一样要立下那个权威。譬如说亚干，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地，打的第一场仗打胜了，但是亚干没有听上帝的话。如果第一场仗一开始就随便，我们会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坏的开始是失败的一半。那么一开始就失败，以后有多少人会学习啊？一开始就欺哄圣灵，有多少人会学习？我们才刚进迦南，你就开始私拿一些东西，所以亚干死掉了。我自己不觉得亚干和他一家一定会下地狱，我觉得那就是给当时的人一个警告。那么你看，我们今天，我不是鼓励各位犯罪，我们都同意，我们 犯了很多罪也没有马上就死，就跟亚当夏娃犯罪了也没有马上死一样。这是神的怜悯，神的宽大，但有的时候的确在有些时代的开始，他要先树立一个榜样，就严格一点。我讲完这个理论，有学生就问我，那后来为什么又可以放松了？因为长期要这样，我们人属肉体的人办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会刚开始严格，后来松松松，然后到一个时候神觉得应该再严格的时候，或者再有一些复兴的时候，神会再去做这个事。亚干是这样，乌撒也是这样。你记得乌撒是扶了一下约柜就被击打死了。我同样觉得乌撒也不一定是下地狱，但是亚干和他全家，乌撒的还有乌撒的死，对活着的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让他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或者也能够学一个功课，就像使徒行传正面的，当他们愿意凡物公用的时候，没有缺乏，有更多的丰富。这不表示我们一定要都这样做，就好像内地会他们从来不募款，可是不是每个机构都不募款的。我觉得不募款有它的好原则，募款也有它的好原则。这我们在人间一切的东西都有流弊，最重要是我们专心的信靠我们的上帝。亚拿尼亚撒菲拉也是在一个新开始的时代，圣灵的时代，你刚开始要严格一点，免得有人效仿，所以就有这样的事情。哎呀，我们看到也是很难过。第五章第七节，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各位，我都希望这些事情，我也感谢主，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感谢主，在教会里没有常常发生，事实上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慢慢养成一个轻慢上帝的习惯，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敬畏上帝，而且不只是敬畏上帝，让我们也养成一个习惯，这一点各位做的应该也比我好得多了，就享受上帝，喜悦神。神给我们的十字架，神给我们的艰难，是有艰难的部分，但是也让我们能够喜悦。让我每次的侍奉敬拜跟人的同工，每天生活一般的情形或特别的情形，我都能够很专心的享受主。各位，其实不一定会很快乐的，在神学上面也有这样的讨论，如果一个人天性就很喜欢帮忙，他帮了一个人的忙，这个比较神喜悦，还是一个人天性不喜欢帮人家的忙，但他勉强自己去帮。我记得有一派的人是觉得那个后面的人更值得称赞，因为他不想做，但他勉强自己做该做的事，这对我也很安慰，因为我常常不想做，但是如果不想做勉强自己去做，神还更喜悦的话，我也很高兴，让我们都高兴啊！你很喜欢做，你很喜欢帮太太倒垃圾，你很喜欢帮太太拖地，你一点不觉得辛苦，你愿意做，感谢主。你觉得实在很辛苦，实在很不甘愿，实在很想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但是也去做，哎呀，也很了不起，我不敢说更了不起。就让我们学习着 享受主、遵守主的话。让我们学习着在圣灵工作的时候，奇妙的工作，没有人有缺乏喜乐，有神迹奇事，有大量的方言，有大量的人归主的时候，也有不幸的事情。所以神有的时候也要用严厉的事来管教人。好，我们再看下去哈，这亚拿尼亚、撒菲拉的这个部分讲到这里，不过下面跟这有关，所以我们也看一下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各位，如果真是这样，实在太神奇了。你们的光照在我手上，我在里面挥一下，哦，康牧师，我的痔疮好了，或者我的香港脚好了，我都感觉得到了。哇，那太棒了。但是如果神在有些时代给使徒、给教会的领导这么大的能力的时候，神的圣灵同在越丰富，越有神迹奇事，越奇妙，但是恐怕神要求的圣洁也越多。所以我要怎么说呢？哎呀，神还是你离我们远一点好，要不然会死掉。不不不，各位，我们求神越近越好，越丰富越好，那不是会死。哎呀，我们也求主的宝血常常遮盖，也让我们被提醒很丰富。第十六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十九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各位，不是每天都有神迹奇事，也更不是每天都有人死掉，也不是每一个时间我们都需要凡物公用，也不是每一个时候都一模一样。时代在改变，生活在改变，机器在改变，新的器材在改变，只有神不改变。我们依靠永不改变的神，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可是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一定每天能够经历到这么多奇妙的事，但是你们出去，也不是每一次监狱的门都会这样开。各位，太多的基督徒在监狱里门没有开，但是我们有机会，不管在监狱里在圣殿里，我们都把这生命的道讲给大家听，讲给大家听。那么当然还会碰到困难，还会有人攻击。那么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这些工会的人就哎把他们提出来，结果不见了。但是他们也不敢用强暴，他们就严严的禁止使徒，使徒就说我们一定要听主的话。好，这些我就不再讲下去了。我要讲的就是，有的是神的手是奇妙的，神的手是祝福的，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信靠耶稣的人有永远的福乐，不能被夺走的。我们感谢主，但是要领受神丰富的恩典，神也会锻炼这些器皿。我们求主让他对我们的锻炼不至于让我们承受不了，我们求主按着他的应许，在艰难的时候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也让我们天天常常享受主给我们丰富的爱。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丰富的恩典，求主让你的教会继续享受你美好的恩典，求主让我们都能够更感恩， 求主让我们过更圣洁良善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